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Și sărei tu, n-ai mereu de le revoar.
Il n'a pas voulu venir. Et moi, je vous apporte des fleurs. Je les épuise en bas. Vous avez de l'âme.Ce n'est pas vrai ce que je dis. Il va bientôt venir. Il m'a fait signe. J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片段是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简单的一个录音啊，就是这是原文的。那么，我们今天。以这个《巴黎圣母院》这部电影的片段来开始呢，其实跟今天的一个突发事件有关系，就是，有85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啊，就是今天，遭遇到一场大火，所以呢，全世界都在关注，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啊，知名度非常的高，那么。其实它这个大火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它的标志性的一个塔尖已经倒塌了，那么应该是烧毁了整个这个教堂啊，就是圣母院，它是圣母，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堂，然后它主堂可能烧也是烧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有一些还是保留的，就是钟楼啊还保留的，然后呢最后应该是它火势是受到控制了，没有完全夷为平地。现在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说法国政府还是希望能够修复的，所以呢他们有意在法国募款，甚至向全世界募款，然后呢把这个有85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能够修复。但是呢这个巴黎圣母院这个熊熊燃烧的火跟当年911那个世界贸易大楼被飞机击穿这种非常的有破坏力，或者说让人感到像世界末日一样非常的难过啊。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同样的感想。那今天呢我们因为说的原因，我们十四三谈呢只有两人啊，就是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常驻嘉宾季金良老师啊，欢迎季老师参加这节目。
大家好，我们今天
那
就俩人谈了。
对啊，好，三人谈
那个人给谈下去了，
没关系，季老师一个顶两哈。那我们那个就是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参加，所以呢我们任何一路听众朋友打电话打进来的话我们都是又变成三人谈了，就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9855 69 88829855 69。那虽然说这么一个巴黎圣母院着火这件事情，就是说好像讲几句就讲完了，实际上我觉得挺多的，因为要讨论的东西挺多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网上很多人就把那个圆明园火烧圆明园的事情给就是老底给翻出来了，因为就是1864年的时候，就是英法联军就是攻入到那个紫禁城，然后 皇帝应该什么太后什么都跑了，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皇家园林圆明园就给烧了一把火，因为宝贝们都抢，能抢的都抢走了，因为圆明园里面有12件宝贝，就是那个12生肖的头，都是每一样都是价值连城，现在如果你要买的话上亿美元都不一定买得到，就是现在还没有，就是那时候被那些强盗给抢走了。然后后来圆明园呢，因为建得太好了，他们抢不走呢，就一把火烧掉了。那现在就中国的网友呢，就把圆明园跟那个巴黎圣母院给相提并论了。那这个时候就说这里面就有人家说啊，人家国难啊，你现在乐祸，说他们活该或什么，这个肯定是不对的。然后有的人又说既然英法联军当初烧了我们圆明园，他们又要向全世界募款，那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就不想捐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讨论。我不知道季老师你想起圆明园，在现在看到那个巴黎圣母院这个遭了这么一个大劫，那如果要募款，你作为中国人会不会捐款？
这个巴黎圣母院呢，大火以后，他那个总统他说要重建，肯定是重建。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嘛，但是我想中国他到中国捐款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中国圆明园那阵儿那种情况是他们侵略中国吧，可以说烧的，故意烧的。他这种这种建筑呢，他也可能是一种意外。但是怎么引起的火灾的原因现在还没闹清楚。有一种说法呢，他正在翻修，他不叫装修啊，正在翻修，而且翻修的时候有一个铜像，特别重要的铜像，雕塑铜像，因为翻修已经也搬到别处去了，看起来这铜像还是没损失吧。这个是一个世界的历史的，可以说也可以说世界，但缩小一点，它是欧洲的历史的一个地标之一，而且它非常非常有名吧。这个总统说要重建，要希望别的国的帮助，第一个响应的都西班牙。西班牙说了，我们会帮助重建，所谓帮助重建，出钱出人吧，出力吧，对吧？这个我再解释一下，巴黎圣母院，你有时候你怎么分呢？这个基督教和天主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圣母玛利亚，天主教他才信圣母玛利亚，对吧？所以他叫巴黎圣母院，所以肯定他是天主教，不是基督教。
天主教、基督教都是，都可以和统称基督教。
都统称基督教，
因为他是同一本圣经，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圣母就是基督的妈妈，
对，
就是处女生子的那个。
对，
你得相信他是处女生子，他基督就是这个处女生子生出来的。对。那么巴黎圣母院他850年这个历史还是很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壮观的，因为差不多1000年了，这没多久就1000年，
就是太可惜了。
因为人类的历史，现在文明史啊，就2000多年，那它就见证了这么长时间的历史。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巴黎圣母院，就是更大一个原因还是那个雨果的著名的小说《巴黎圣母院》，那么后来呢也拍成了电影，在中国呢也是译制成了那个，就是翻译了，所以呢在中国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啊。 那么大多数人啊，就是知道，像我们华人很多人知道巴黎圣母院，就是因为雨果的这本小说。
对，
那有的人去巴黎，甚至在巴黎住了很多年，都不一定去过巴黎圣母院，因为巴黎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当然，在巴黎至少有三个特别有名的地标性的建筑，就是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还有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确实是，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现在它遭到这么大的损坏呢，确实是非常可惜的。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有的人说哦，这是法国的，那么我作为华人，我如果去巴黎，我肯定想去看的。现在去以后去巴黎又看不到，这就是对我来说也是损失。
对，另外啊，这巴黎听说巴黎圣母院呢，建筑时间是很长的，有的人说是一二百年，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呢？因为它里边呢，很多的用石头雕刻的非常精细的小人啊。就是小天使啊，这类的特别多，所以它非常费工。刚才小袁台长说了，850年，咱就说他说建筑100-200年，咱来个平均数150年，再加850年，就等于是1000年了，是这么好的建筑实在可惜。我想政府不会，中国政府不会出钱，帮助他建这个，因为在中国现在不拆了很多教堂嘛，对吧？
我这两回事情，就是说中国政府面子上的事情还是会做的，就是说政府会出多少钱，这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看现在跟美国因为打贸易战，然后呢，加上波音公司，它这个除了飞行事故就是坠机啊这样子，所以呢，中国向那个向空客订了很多的飞机，所以呢，说实话，间接的向那个法国送钱了，那他送起来就是大手笔。那如果啊，全世界的人都要捐款，或者是募款去修巴黎圣母院，比如说。他要募几百个亿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因为有的法国大老板已经说要出1亿，那他全世界捐的话，可能捐几百个亿，可能10年20年能不能把它修好。那我觉得很多去过的人或者热爱这个巴黎圣母院的还是愿意捐的，希望他能够重见天日。但是从这个中国历史情节来说，我觉得这个火烧圆明园跟这个巴黎圣母院，这个真的不可以这么提起，就是相提并论，或者说
不能相提并论，
就是也不能够简单的类比。那火烧圆明园这个时候，清政府其实也是比较腐败，也比较腐败，就是清政府奴役人民啊，可以说是奴役，因为就是索天之徒，莫非黄土啊，就是所有他统治的人民就是都是奴才，所以呢，就是皇亲国戚走过多的贵，这个东西就是整个这个国家被他奴役的不成样子啊。就是其实清政府不被打击几下他是不会倒的。其实
另外他开始清政府他支持义和团，义和团呢这迷信呢，刀枪不入什么的，他也杀了不少外国人。
我那个义和团是后来的事情，因为火烧圆明园是1964年的时候，就是第二次那个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清政府刚刚平定太平天国，本来来说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的话，军队应该是有力量有打仗那个作战能力的， 那个时候实际上曾国藩
曾国藩对
自废武功，因为他怕那个功高盖主，然后皇帝会找他麻烦，自废武功要把他的湘军给解散了或什么东西。那这样子就是后来这个英法联军进入中国就是长驱直入啊，真是。那这个当时这个清政府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虽然说他在一开始建立这个清王朝的时候，几任那个皇帝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或者说有康乾盛世嘛，就是康熙雍正乾隆啊，但是他们一方面是生产还可以，说人口也繁衍比较多，另一方面他们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就是奴役人民，就是而且这个皇帝的权力太大，就是大家钳制言论啊，然后再就是非常的残暴，可以说是。所以呢他这个有很大的副作用，像那个乾隆啊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六十多年的皇帝，那虽然说他大家好像生产发展了，人口也增多了，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怎么说，就是文字狱也很厉害，然后呢说错一句话就杀头，或者说灭九族啊，或者什么这种事情都很多。那虽然说他的子孙接下去还延续了100多年，但是确实他整个制度来说，对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发展，或者甚至他王朝的延续，都是有很大很大的负面的作用。
你说那文字狱，刚才说文字狱，有一句就是清风不识字，何必滥翻书啊，那是哪一朝？
就是我就是清朝，
就是我是清朝的。
对对 对,
对，是谁呀、还是乾隆啊，还是康熙呀、我都忘了。好像乾隆，
可能是康熙那时候。
乾隆，
那是乾隆啊。他基本上都杀头了，这些人就是说错的都杀头了，就说反正是很严重，都是。所以呢，他整个社会是他没什么创新能力的，所以抵御不了外侵。
对，
所以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也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输了，甚至连太平天国也差点被太平天国这把清朝给颠覆了。
对，
那后来虽然说他启用了这些这个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啊什么这些四大名臣啊，还有左宗棠这些，然后他但是呢启用了这些汉人，可以说因为以前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已经没有根本就腐败的一塌糊涂了，就是根本没办法治理国家，然后只能靠这些四大名臣啊，就是说能够延续他的那个这个王朝，但是到慈禧太后死了之后，整个王朝就覆灭了，可以说是。那其实那个时候虽然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但是侵略这件事情烧杀掳掠也好，或者说那个放火烧圆明园也好，这肯定是残暴的，而且这个是没有办法宽恕他们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国弱受人欺，就是说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呢那个时候确实是给一个中国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国门是被外国的洋枪洋炮给轰开的，可以说是。
对，是中国的大刀片啊什么的，斧钺钩叉呀，跟那个洋枪洋炮没法比呀、没法对视。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啊。那么这个巴黎圣母院发生了一个悲剧啊，就是今天法国巴黎传来了这个噩耗，就是巴黎圣母院着火了。那巴黎圣母院呢幸好是没有夷为平地啊，所以我们还是还是希望从保护人类的文明遗产来这个角度来说，希望它能够复原。因为现在呢也有些好的消息，就是说庆幸的消息，就是有的人有一些艺术家他们过去几年每天都去巴黎圣母院，然后呢把整个巴黎圣母院做了数字化 3D 的数字化，所以呢就是对于重建来说是有帮助的。虽然有的东西已经烧掉了，但是呢它已经通过电子的方式都保存下来了，所以呢它如果重建的话应该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其实还可以讨论这个雨果的这本作品，就是巴黎圣母院。我不知道季老师您看过巴黎圣母院小说或者电影没有？
就拿咱中国人来说呀，看雨果的原著巴黎圣母院这个人数并不多。因为有一段时间还限制看一些外国东西，外国的小说什么的。但是最了解大家大众了解最多的就是通过电影巴黎圣母院。这电影好像上下集我记得，很精彩。
他那个80年代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印刷了大量的外国的文学作品，所以呢那些文学作品一旦印刷之后都是洛阳纸贵，就是说基本上销量都特别大。包括巴黎圣母院啊，然后悲惨世界啊，红与黑啊，
黑
或者说战争与和平啊，甚至那种莫泊桑的这种小说啊，法国的，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
莫泊桑漂亮的朋友。
然后巴黎圣母院当时拍了电影之后，他的译制也非常的精良，所以呢都是有著名的这个配音演员配的，所以呢这些主角有的人可能他不一定记得情节，几十年过去可能不一定记得情节，但是里面的男主角女主角或者什么这些人的名字可能还记得啊。就是女主角叫艾斯梅拉达对吧，然后那个
我都不记得。
就是吉普赛女郎，然后
对吉普赛
那个男主角叫嘎西莫多。其实就是说他的剧情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柬埔寨女郎她是在街头卖艺的，可以说是，但是特别漂亮啊，要跳舞，然后唱歌跳舞，就然后呢被这个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副主教给看上了。然后他看上之后呢就是想要不能自己动手，所以就找那个敲钟的人叫加西莫多去抢他，结果呢没抢成，被那个被相当于被警察被护卫队那个给抓住了，就把那个加西莫多给抓了。然后呢这个队长艾斯梅拉的这个美女就是那个吉普赛女郎看就是喜欢上了这个队长，所以呢这个他们在幽会的时候又被那个一开始想抢他的那个
敲钟人
不是抢他的
副主教
去看到了，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护卫队长给杀了。 杀了之后呢，他就嫁祸于这个艾斯梅莱达，这个就是吉普赛女郎，所以呢就是说他把那个给队长给杀了，这样子嫁祸之后呢，就是人家就把他要处于绞刑，就是后来那个敲钟人去救他，去救他，就是把他救到了那个巴里斯姆院里面，所以呢就后来这个警察啊或者什么行刑的人就是攻打这个巴里斯姆院，所以呢电影里面是有非常清晰的，因为都是就在巴里斯姆院拍的，所以呢这个敲钟人他在那个好像飞檐走壁一样，就是能够在那个这个建筑上面能够跳来跳去啊，然后要翻来甚至就是说因为这建筑时间很长嘛，几百年，所以呢上面有一些窗台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有，楼上啊或者有很多地方都有花花草草的，就去摘花，然后呢虽然他是在楼上钟楼上面然后跳来跳去，但是呢通过他这些表现能够把这个巴黎圣母院的一些结构啊，就是壮丽的一个结构都能够表现出来，当然这个电影更重要的是情节，然后这情节也很感人，虽然是一个敲钟人又是好像又是哑巴，然后呢不记得是不是哑巴，但他特别丑，
特别丑，
对对，但是呢他他比较爱这个女主角，然后呢女主角后来死了之后他也自己也死了，但是呢他是至少为那个女主角复仇了，把那个副主教从那个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面扔了下去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啊，就是在网上查一下也可以。就是那个我们介绍这个巴黎圣母院这个情节啊，就是也引出了这个维克多雨果的这部就是著名的我世界文学名著啊，那么通过这个世界文学名著让我们更多的关注这个巴黎圣母院这个文化遗产。季老师您对这部小说有没有什么印象？
哎呀，小说我这一辈子基本睡觉前都看小说，包括那个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大块头的。我这个印象呢，不，有些印象，但是没有这个我读过，但是我没有看电影那么印象那么深，因为这电影非常好看，我看了两三遍吧。现在年头多了，基本也都忘得差不多了。小袁刚才说的还是他记忆力还是很强的，挺好的，尤其对那个敲钟的老人印象特别深刻，还有对那个吉普赛女郎也深刻，另外以后还有一个吉普赛女郎的什么叫大篷车，我当时的印象就是我说大篷车拍的就是不如这个巴黎圣母院拍的好。
大篷车是印度的。
印度，但是它也是。
不是。
吉普赛女郎好像。
好像不是吉普赛。
我记得好像是。印度也有吉普赛。反正是不是吧，也年头太多了都忘了差不多了。反正刚才你说那故事也是。作家好多都是杜撰的，对吧？
不，他那个其实这些文学名著里面有很多就是可以说是瑰宝嘛，因为他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而且有就是说包括像也是雨果的像悲惨世界啊或者什么，虽然有的地方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情节，但是呢它毕竟是世界文学名著啊，它确实能够展现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含义，就是说那像巴黎圣母院就因为 像欧洲很多国家能够建这么大的教堂的，那么说明宗教的势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所以呢，他用这么一部小说，就是其实是揭露了这个神职人员的一些虚伪，或者说他们，包括这个副主教他自己做了这些，想要去奸淫，或者说想要，甚至杀人这种事情，然后呢又去，嫁祸于人，然后呢又去那个害别人的性命啊这种，所以呢他其实是揭露了这么一些人他那个的虚伪啊，就是说所以呢伪善，甚至说所以呢对于这个特别是就是神职人员或者说有的是政教不分的一些国家来说是一个就是提醒，就是说甚至是能够开启明智的，因为有的那个时候说中世纪啊或者什么确实是政教不分的，所以呢他这个教会的他这个就是权力或者权势是很大的。那么当你把这些东西揭露了之后，大家都醒了，就是他们虽然说披了一个神职人员的一个外衣，但是他们做的确实非常的坏，可以说是他们有着很大的权力，能够拿别人的性命，但是他们做尽了坏事，所以呢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想到这些人是可以应该是被推翻的，或者说这样子的话能够唤起明智。像巴黎圣母院我想是这样子，然后悲惨世界啊，包括雨果的那个小说悲惨世界也是能够令人深思，就是有很多那个他虽然是描写大革命时期，就是说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是很多很多的情景啊都是能够令人深省的，所以呢这些世界名著的魅力就在这里。所以他就是巴黎圣母院，他文学名著，然后呢把这个著名的建筑都能够传播出去，他不是浪得虚名的。
对，另外我觉得这重建呢这个是一千年左右建的，现那阵的技术和各种设备跟现在都没法比啊，对吧？你现在有吊车呀什么这些个搞建筑这些个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我想时间也不会这么长，可能建出来比过去还好。对，有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让中国的建筑队去，可能还快一点。因为西方国家它这些建设都比较慢，像我们西雅图这边的这个轻轨啊，就是现在还局限在机场到那个华盛顿大学，就是最南到机场最北到华盛顿大学，那么能不能延伸到 Bellevue 啊，再往北啊，零五的那个还好几年，我感觉还在建，特别特别的慢。巴黎圣母院它即使是所有的每个角落都有电子的那个存档，就是说它已经那个 3D 啊或者什么，就是全部电子建档，因为电子建档了之后呢，每一个角落就是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比如说摆设都留下来，就是说它是什么样的我复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觉得真要重建还要找中国的建筑队，园林设计院也好或者什么各种建筑队，那可能我估计一年两年就造出来了。
中国的建筑就是快，我在西雅图也有体会，就是我们家门口吧就几个路口就修修边道什么的，哎呀这个慢呢，今天一看一个人没有，慢极了，确实小袁说的对，太慢了，要在中国两三天就完事儿的活，在这儿得弄一个一俩月。另外我就在前几天呢，我正好看见一个报道吧，一个材料， 说中国的少林寺在民国时期也整个烧毁了，有一个将军吧，以后这将军也死了，将军他攻打的少林寺被内派给占领了，他攻打少林寺，最后把那边这将军是谁手下的，他叫什么，跟蒋介石是把
冯玉祥，
冯玉祥，对，冯玉祥他手下的，最后整个把那个都把少林寺都烧了，少林寺建筑也不小吧，
嗯，
啊，反正现在咱们都就恨不得尽快的把它，这个巴黎圣母院建。
当然，这个854年这个建筑，但是这么一个楼，而且它是非常精细，就是很难得的。但是从那个人类的文明那个遗产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它不是历史最悠久的，因为毕竟还有什么万里长城，
长城比它
还有埃及的金字塔，甚至那个墨西哥玛雅留下的那个玛雅人留下的金字塔，对，他们也有金字塔，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那个罗马嘛，还有斗兽场啊，还有那个印度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都有一些遗迹，就是文明的遗迹。那但是巴黎圣母院确实它有它的特殊的那个地方，就是其实我也没去过，所以呢我也说不出多少，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去过的朋友都在那个在自己当初拍下的圣母院的一些照片，就是很宏伟。那现在这个它的尖顶啊，就是在熊熊烈火之下，烧毁了，这个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遗憾。那我觉得比那个还好一点，比当时那个世贸大厦就是被飞机给撞塌要好一点，因为那时候就是世贸大厦是没有办法重建了，因为就是现在只有纪念的一些建筑，但是呢，对人们的那个心理的冲击确实是非常大的，说是，
对，你这个世贸大厦跟这个巴黎圣母院呢，这种损失没法比，因为这巴黎圣母院虽然这建筑非常非常有名，但是它好像没报到死，
没死人、嗯、
那世贸大厦我今年去了一趟，那死那么多人确实是非常悲惨的，而且是人为造成的。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嘉宾是季金良老师，我是小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谈那个，巴黎圣母院被就是可以说是失火啊，就是被大火吞噬。那么其实我们还是要澄清一下，就是巴黎圣母院并没有从世界上 消灭，就是它有标志性的一个塔尖是已经倒了，但是钟楼呢是保留下来抢救下来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要重建巴黎圣母院，而且呢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法国国内还有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啊，就是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一起帮助重建巴黎圣母院。那刚刚呢我们也探讨了一下，就是特别是法国人在18世纪对中国的侵略，然后当初呢也火烧了圆明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华人该不该捐款，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我们也探讨了巴黎圣母院这部文学名著对那个它的深远的意义，然后突出的这个随着文学名著使这个巴黎圣母院这座教堂天下闻名的一些深度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我们接着还可以继续探讨一下，就是说巴黎圣母院为什么会着火。那现在有的人说马克龙是小鲜肉，他当法国总统可能说难听一点是德不配位，所以呢他就给法国带来了灾难。我觉得这个如果天灾人祸都怪到总统身上也是不是很合理啊。那么他作为一个总统，他肯定自己是不会愿意做这种事情的，他面对灾难他会号召人民去怎么应对这个灾难。不知道季老师对法国的政治有没有多少的了解。
刚才说的那个总统马克龙是小鲜肉，对他这种好像是一种报复还是什么，这个是迷信的说法。
那也不是，就是他是因为他其实支持度也不是很高，目前来说，因为一开始虽然是选上了，但是呢他有些政策大家不是很喜欢，应该是这样子。那么马克龙呢，他当初选上去的时候也是应该是一个政治素人，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娶了他的老师，就是说
跳舞的
啊，
跳舞的老师是
不是跳舞的老师，就是他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那是他同学的妈妈啊，不是同学妈妈，就是反正那个老当初那个他老师有两个孩子跟他差不多大，老师后来等他长大之后就离婚了，然后就嫁给他了，是这样子。所以呢跟他差一辈，这个
对。
其实怎么说呢，他老师比较大20几岁，然后呢像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他是比他现在第三任妻子大20几岁，所以呢有的时候特朗普老婆跟那个马克龙的年龄是相反的，然后呢马克龙太太跟特朗普年龄就是他们都是差一辈，对，这样子。那么这个其实是不是相关的，就是说那么是不是巴黎圣母院他现在遭这个劫难跟政治有关系呢，我们也觉得现在还在调查之中。然后呢他们有的人说这是因为在维修，因为它毕竟是八百多年的建筑，所以呢翻修的话呢有一些可能建筑材料啊，或者涂料啊，或者化学用品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些有可能是造成火灾的原因。是不是人为纵火，或者是被人家攻击，或者说被人破坏，这些呢现在还没有直接的结论，因为还在调查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不能还没有结论的时候就说这是被恐怖组织攻击了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还有一个呢好处呢，就是它虽然说是这个整个建筑 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里面艺术品也保抢救出来一些，而且呢没有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是还是可以的。那么也有一些争议，就说巴黎圣母院着火之后，这些消防队来了之后，花了整整一个小时都在讨论怎么救火，然后等到讨论完了，说只要一个水龙，只要一个水龙头，然后就是能够喷水的。这个可能是它能够破坏的这么大，就是燃烧时间这么长，可能也跟那个消防队员那个救火不力有关系。那么这个我们也不是非常的确认，因为有的网上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像法国或者其他这西方国家，他们救火的时候，他们不希望这个消防员奋不顾身，就是牺牲了生命去救这个火，所以呢这时候他一个人没死呢，还是也是好的，我觉得。
听说在烧火的时候，巴黎那个最重要的河塞纳河，塞纳河不是有很多桥吗？很多民众啊都到桥上，他河的桥上的视野比较宽的，没有建筑挡着，就在那儿看那着火的事儿，但是大家都心里比较酸吧。另外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巴黎这城市格言，这一句话很好，经历波浪而不沉默，八个字，这是巴黎的城市格言，经历波浪而不沉默啊。所谓波浪就是这种包括火灾这种打击啊，但是不沉默，他还要把这巴黎圣母院重新盖起来啊。
对，我觉得盖起来还是能够盖起来还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有的人心目当中的一个比如说一个理想之地啊或者什么，然后呢盖起来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意义特别的重大。
对
其实我们还想到，就是我们国内有一场，好像四川凉山有一场森林的火灾，
对，
但是呢消防员牺牲了24个，好像就是
三十个
是吧，就是能全部这么多人都牺牲了，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比较可惜的，因为可能是救火的观念不一样，就是不会，不管是巴黎也好美国也好，就是你有火不会让你消防队员一定要牺牲了性命才算表现出你消防队员尽职了。
对，听说这个梁山这个牺牲那么多啊，也是一种意外，也不是就是他们不懂这些物理现象。他为什么牺牲的这么多呢？因为温度到一定程度，虽然这没着火，到一定它有一种爆燃现象，爆燃呐，比如说吧，这屋着火了，光这一个地方，一个垃圾桶着火了，它烟很多，但是烟到一定的温度，哗一下都着了，这叫爆燃嘛。
是的，是的。
赫德突然这里屋里没有氧气，氧气这堆着火这些地方很小，把这点氧气都给用完了，突然一开窗户进来很多氧气，它也会爆燃。所以这种就是真牺牲这30个人呢，就救火，包括救火那个头他的知识还是不够，这有关系，跟爆燃有关系。当然这巴黎圣母院确实还是举世闻名的吧。
举世闻名，因为它这个非常标志性的，因为
标志性。
以前这种这个电视上的这种待遇啊，就是像CNN全天 都是在直播，就是根本就其他节目都停下来了，都是在直播巴黎的现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个待遇实在太高了，因为就是说当初比如说像911啊或者什么的这样子，相当是灾难片，然后呢大家就是各种就是人民的那个反应啊或者现场啊这种，那看起来确实非常的震撼，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么遗憾的一个时刻啊，所以呢大家都会想到哦巴黎圣母院哦，有很多人都在我看朋友圈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去了巴黎没有去玩，然后呢本来都想去巴黎看看巴黎圣母院，现在没了都是太可惜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还能得出结论，如果你想做什么呢要抓紧时间，不要省得下次都没有机会了。那现在呢其实巴黎圣母院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那么我想至少接下去四五年里面你要看巴黎圣母院像以前那样的观看估计是不现实的，那等它的修复之后，那么再去参观也是另外一种意义啊。那它能不能修复到就是850年以来就是一直的那个状态，比如说像能够拍那个电影巴黎圣母院里面这个敲钟人这个在那个钟楼上面翻墙啊或者是攀援啊或者什么这个，然后呢能够凸显出很多这种哥特式的建筑啊，比如说飞檐画栋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都能够表现出来，能不能就是每一个细节或者说每一个场景啊都能够再现出来，然后也能够像以前那样，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它损失了还是损失了，但是有这个数字化的那个保存资料一样保存，能不能把它复原呢也是我们期待它能够复原，但是能不能如愿的修复呢只能我想这还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如果有的朋友他如果说哎我还是巴黎圣母院这么一个像世界名著那样表现出一个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像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面艾斯梅拉达，还有一个虽然说一个很丑的一个敲钟人，但是他也是爱上了艾斯梅拉达，为了他也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相当于是一个心目当中一个理想的一个必须一定要人生当中一定去观赏的一个地方一个景点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希望他能够复原，然后呢如果你如果心有感动的话也可以捐款，我觉得不管法国人当初对圆明园是怎么做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世界那个文化遗产能够保留下来，对吧？
另外我建议中国的电影公司和美国的电影公司，也包括法国的和其他国家的抓紧时间呢冲洗那个电影胶卷在各电影院放，肯定有很多人想重新看看这个电影啊。另外如果有的印刷厂能够印那个巴黎圣母院这本书也可以印点，我想也会有卖，这也是你们发财的一个机会。另外还两分钟还提几句吧。那个川普那个事儿。
那个两分钟也不够了，因为我们也关注一下新闻，因为本来要谈那个话题就是川普
穆勒，
就是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川普的报告，完整的报告他要向公众公布，那么星期四公布，因为本来好像以为是藏着的，然后他现在公布的话川普又说他没有沟通就是没有跟俄罗斯勾结，但是呢他的私人的 律师团又在准备反击的材料，就说，他说那有的人又在说，你既然没有勾结，没有任何法律问题的话，你准备反击材料干嘛？就说他公布出来肯定是有震撼的地方的，所以呢值得关注，因为这个肯定是有一些爆炸性的东西。那么能不能爆炸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毕竟是司法部长已经下结论了，那司法部长有没有说假话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川普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新闻。
我听说这报、
那个、
听说这报告透露了、说他没有跟那俄罗斯、那个、
不，这是现在要大家细节、就是整个报告公布公之于众之后，大家才能做决定。
对，
因为
这个报告400页、多长吧，细节现在川普他还不知道。
所以呢我们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时事三谈。我们的标题是论巴黎圣母院的倒塌，然后我们也希望巴黎圣母院能够如愿的重建。谢谢大家，
建得更好。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